大家好，我是长春市税务局财行处何静，今天由我就财行实税合并申报的相关业务向大家做一下解读。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2021年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即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意见的相关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简并税费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决定自2021年6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这是本次实税合并申报的中央精神和指导意见。概括地说，实税合并申报是指纳税人在申报多个财产和行为税税种时，不再单独使用分税种申报表，而是在一张申报表上同时申报多个税种。从工作的角度上看，可以优化办税流程，减轻办税负担，提高办税质效，对纳税人而言可简化报送资料，减少申报次数，缩短办税时间。从申报流程上看，实行合并申报后，各税种统一采用财产行为税纳税申报表，该申报表由一张主表和一张减免税副表组成，主表为纳税情况，副表为申报享受的各类减免税情况，纳税申报前需先维护税源信息表，税源信息没有变化的，确认无变化后直接进行纳税申报，税源信息有变化的，通过填报税源信息表进行数据更新维护后再进行纳税申报。纳税人可以自由选择维护税源信息的时间，既可以在申报期之前，也可以在申报期内。为确保税源信息和纳税申报表逻辑一致，减轻纳税人填报负担，征管系统将根据各税种税源信息自动生成新的申报表，纳税人审核确认后即可完成申报。无论选择何种填报方式，纳税人申报时系统都会根据已经登记的税源明细表自动生成申报表。税源明细表是生成纳税申报表的依据和条件，实行合并申报表后，对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等稳定税源可以一次填报，长期有效，对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资源税等一次性税源，纳税人可以在发生纳税义务后立即填写税源明细表，也可以在申报时填报所有税源信息。那么在内容方面，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的税源明细表基本延续了原先的申报表形式，其中房产税部分是简化了从租计征房产税信息采集、税源信息采集，删除了房屋用途、房屋坐落地址、合同租金总收入、合同约定租赁期起止等字段。城镇土地使用税部分是精简了数据项，删除了地价中的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土地开发成本字段，而契税部分是删除了一些可以从第三方取得的信息字段，以及容易出现计算偏差的选项，并增加了一些与最新不动产登记规定同步的字段，更有益于税务部门征管和准确计算税款。而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的税源明细表则进行了较大的重构，其中土地增值税部分在结构上包括了土地增值税项目登记信息、土地增值税申报计算及减免信息量等部分，申报计算及减免信息又设计成各种类型的表头区域，满足不同项目、不同申报类型的税源采集和明细申报要求。同时在数据项中根据项目类型和主体类型的重新归类，减少了大量共有字段， 并将原先清算后尾盘销售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明细表的项目数据整合到扣除项目金额合计这一项下面，作为明细子项。印花税部分是删除了核定依据字段，增加了应纳税凭证编号、应纳税凭证书例领受日期两个字段。除此之外呢，实税合并申报还具备税源信息修改方便、申报税款、税种及纳税期限灵活调整、可对单税种更新申报等特点。我认为呢，既然实税申报的主旨是简化和优化，那么相信广大纳税人在了解相关资料后再进行实际操作，只需要在原基础上稍加变通，就能很好地完成整个申报流程。接下来我将按照总局指导意见解答几个有关财行实税合并申报的业务问题。第一是，合并申报对房地产交易税收申报有影响吗？这个解答是，目前纳税人在房地产交易税收申报时一般使用不动产登记办税功能模块中的增量房交易缴纳纳税申报表、存量房交易纳税申报表、土地交易纳税申报表、合并申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所得税、印花税、契税等。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后，不动产登记办税有关申报表单仍可以继续使用。就是简要的说，房地产交易的税收就是在改革之前已经做到了合并申报的这个体制。第二个问题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是否还可享受普惠性减免优惠政策？这个解答是可以。在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界面，其中的本期是否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这个选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勾选是的话，就可以享受普惠减免优惠，系统会自动根据纳税人登记信息自动预添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默认享受优惠，一般纳税人则默认为不可享受且不可改动。如纳税人在税款所属期内发生转登记，则系统默认代出可以享受优惠，且会根据转登记时间自动计算小规模纳税人期间的减免税额。第三个问题是，城镇土地使用税或房产税多条税源同时申报，在申报界面如何预览申报明细信息？这个解答是，在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模块勾选城镇土地使用税或房产税的多条税源，点击下一步进入申报信息界面，显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分税目汇总税款信息，双击税款信息任意一行，可预览该税目对应的全部税源信息。第四个问题是，系统目前的房产和土地税源信息能否批量导入？是可以批量导入的，但是届时需要纳税人具体再做一下审核。第五是，在进行土地增值税税源信息采集前需要税源登记吗？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在进行土地增值税预缴、清算后尾盘销售信息采集前需完成土地增值税项目报告。纳税人整体转让在建工程进行土地增值税信息采集前需完成土地增值税项目报告。若转让土地使用权需有土地税源，若没有相关税源，需通过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税源信息采集模块采集土地税源信息。转让旧房及建筑物的纳税人在进行土地增值税信息采集前需完成房源编号，若没有相关税源，需通过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税源信息采集模块采集房屋税源信息。
大家好，我是资源和环境税处的岳阳，今天由我向大家做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表新表表单的解读。 重点介绍岁元明细表部分。岁元明细表分岁种设计，城镇土地使用岁、房产岁共用一张岁元表，此外每个岁种一张表，共九张岁元明细表。从表单和数据项调整看，岁元明细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延续了原先申报表或岁元表结构的，如耕地占用岁、资源岁、烟叶岁；另一类是进行了较大重构的，如环境保护岁、车船岁。下面我就车船岁等五个岁种分别向大家做一介绍。车船岁表单调整部分，岁元明细表整合了原先的车船岁岁元明细表中的车辆、船舶基础信息以及车船岁纳税申报表的减免岁信息。合并前填写车船岁岁元明细表车辆、车船岁岁元明细表船舶，系统部分自动生成车船岁纳税申报表。合并后填写车船岁岁元明细表，系统自动生成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表。数据项调整部分，车辆信息部分删除了发动机号、使用性质、燃料类型；船舶信息部分删除了船舶主机种类，新增纳税义务终止时间字段。增加的原因呢，主要是为了准确计算盗抢、报废、灭失等情况下的税款信息，只在发生上述情况时填写。环境保护岁表单调整部分，环境保护岁原有基础信息采集表、申报表附表数量较多，此次合并为一张岁元明细表，是表单和数据项兼景最多的岁种。合并后的岁元明细表包括表头信息、岁元基础信息和申报计算减免信息三部分，满足四类应税污染物的基础信息采集和明细申报需要。原有四类污染物分别设置了基础信息采集附表，现改为岁元明细表岁元基础信息采集中的四个小区域。原有四类污染物和抽样测算申报分别设置 A 类附表和 B 类附表，现改为岁元明细表申报计算及减免信息中设置的五个小区域。合并前基础信息采集阶段填报五张环境保护岁基础信息采集表，纳税申报阶段填写六张环境保护岁纳税申报表 A 类或一张环境保护岁纳税申报表 B 类。合并后岁元信息采集阶段填写环境保护岁岁元明细表中岁元基础采集信息部分，纳税申报阶段填写环境保护岁岁元明细表中申报计算及减免信息部分，系统自动生成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表。数据项调整部分，删除原固体废物基础信息采集表中除贮存场所名称、处置单位、综合利用方式之外的所有数据项，删除原环境保护岁基础信息采集表中排放口位置、排放方式、排放去向、许可证管控要求等数据项，增加了水污染物数据项，用以清晰区分第一类水污染物和其他类水污染物。耕地占用税表单调整部分，将原先的申报表修改为岁元明细表。合并前填写耕地占用税纳税申报表，合并后填写耕地占用税岁元明细表，系统自动生成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表。数据项调整部分，将原先减税面积、免税面积合并为减免税面积，将书面通知日期或经批准改变原占地用途日期修改为收到书面通知日期或收到经批准改变原占地用途日期。修改的原因是更加符合耕地占用税法关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在未批先占耕地信息中增加认定的实际占地面积， 在损毁耕地信息中增加认定的损毁耕地面积字段，相应的与计税信息中的计税面积建立起勾稽关系。增加原因是可以更加好的加强税源管理，更好的掌握占地情况，准确计算税款信息。资源税表单调整部分，2020年9月1日资源税法实施时公布的申报表已按合并申报思路进行了简并。此次合并时，原先的纳税申报表平移为税源明细表。合并前填报资源税纳税申报表附表，系统自动生成资源税纳税申报表。合并后填写资源税税源明细表，系统自动生成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表。数据项调整部分，将减免项目名称、减免性质代码整合为减免性质代码和项目名称。烟叶税，烟叶税税源明细表沿用了原先申报表的结构，数据项没有变化。合并前填写烟叶税纳税申报表，合并后填写烟叶税税源明细表，自动生成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表。以上就是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内容，谢谢大家。